大家平安，我是黄崇宁医师。这一集我们就来解决偏挑食的问题。有些小孩就三口煮，吃了三口就不吃；但有一些小孩吃饭的时候又偏食挑食，这东西不要那个不要，或者跑来跑去的，那爸爸妈妈该怎么样办呢？在这集内容，我会跟大家分享一岁以下的小孩，当他对副食品兴趣缺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一岁以上的孩子，当他偏挑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帮忙，以及什么时候要训练孩子餐桌礼仪。有些大人会让宝宝坐在餐椅上面，我觉得 OK。但如果你的宝宝坐在餐椅上面就很不开心，你要把他抱在大腿上，我觉得也 OK。但如果说今天宝宝连在大腿上面对食物都越来越没兴趣，比如说他以前可能还可以每一种东西都吃一口，但现在他就是不想做，看到食物就想下来，或者他就想要跟你喝奶，然后他不想吃东西。这个状况其实在一岁以下宝宝也算蛮常见到的，请爸爸妈妈不要灰心。一岁之前对食物没兴趣，不代表一岁之后他就会偏食挑食，这里是完全两回事。一岁之前，我们说六到八个月取代一餐奶，用副食品取代一餐奶；然后八到十个月用副食品取代两餐奶；然后十到十二个月取代三餐奶。这个也只是建议，它不是金科玉律，它不是说如果我的孩子没有做到，他就完蛋，他就落后，他就营养不良。其实没有这回事，所以放轻松。一岁之前，如果你的孩子这一段时间他突然对食物没兴趣，有可能是他真的不喜欢吃这个食物，有可能是他不喜欢这个气氛。那可能以前每次吃食物跟你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就紧张兮兮，一直在那啊，他很讨厌啊这个字，然后听到啊就烦。又或者他是个急性子，每次想到吃食物还要咀嚼，喝奶好快啊，咕噜咕噜咕噜，我就饱了，我就可以去玩了，所以他可能就会跟你要讨奶，就是他想要咕噜咕噜用喝的。所以不同个性的婴儿，他拒食的原因也不一样。也许我们第一时间没办法分辨他是什么原因而突然不爱吃副食品，但我们就尊重他。既然没有很爱吃，那你就下去啦，爸爸陪你玩，或阿公阿妈陪你玩，妈妈要把它吃掉，因为这是大人的食物嘛，你就把它吃了。他会不会营养不良呢？倒也不至于哦。如果今天只喂母奶，轻喂母奶，不吃副食品，可能跟医生在回诊的时候确定一下他没有缺铁，还有维他命 D， 这两个大概是我们会特别去监测的。但如果是配方奶，我没有推崇配方奶的意思，只是说配方奶为了怕他的消费者缺铁，配方奶里面加的铁就很多哦，所以这个缺铁的问题或维他命 D 的问题，在现在的配方奶大部分都会额外会有添加，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儿科医师讨论哈，就让他知道说，宝宝最近有一点对副食品有点抗拒，那我们之后会追踪他的生长啊、身高、体重，再看看有没有需要介入，不急着在当下就处理。那一岁之后。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从食物当中摄取到足够的营养和热量，而尽量把奶的角色下降。所以如果真的一岁以后两岁三岁的孩子有偏挑食的问题，我们大概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没有病，他的偏挑食是爸爸妈妈概念里面的偏挑食，但对宝宝本人是没有营养上的这个偏废的。比如说我的宝宝都不吃鸡肉。然后他就每天很担心，我小孩不吃鸡肉，小孩不吃鸡肉，但其实他牛肉吃，猪肉吃，鸡蛋也吃，他就是不吃鸡肉。这种我们不会去太担心他偏挑食，这是爸爸妈妈太完美主义了。我的孩子都不吃青椒哦，营养师说青椒很多营养，为什么？他其实不吃青椒也可以从其他东西摄取到营养，这点倒是不用太担心。就像我们大人可能也会对某些食物我们特别喜欢或特别讨厌，其实对孩子来讲也是一样。所以他讨厌青椒或讨厌某一种食物，只要他从其他同类型的营养素的来源能够摄取到，我们基本上不会把这个孩子定义为严重的偏挑食。我这边想讲一个比较常见的状态是蔬菜跟水果，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吃三蔬二果，很棒，非常有理想化。可是小朋友对蔬菜的接受种类真的量不多，反而对水果接受的量会比较大一点。那我们还是要恪守三蔬二果吗？这个可能是对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三高的老人家，我们一定要三蔬二果。可是小小孩基本上没有刚才讲的慢性病，可以从水果当中摄取到植化素啊、膳食纤维啊，那他的青菜量就可以稍微少一点。所以如果他是二蔬三果啊、一蔬四果，我不会在这个时候特别的焦虑，我只会说先暂时这样。那之后我们再慢慢让他爱上蔬菜，不用一天之内就把他整个大脑扭转过去。那怎么样让他慢慢爱上蔬菜，待会会跟大家分享。第二种偏挑食的原因可能真的是食物太难吃了。有时候我们是为了孩子的健康，然后我们就是少油少盐少糖，少到那个东西真是食之无味。如果今天因为这样而打坏了孩子的胃口，那我宁可你在你的蔬菜里面加点盐巴。在国外就有研究说，其实如果你在蔬菜里面加一点点盐巴，那个盐巴不会量超过这个孩子肾脏可以负荷的，但是它却可以增加非常多的蔬菜的摄取，这其实是很划算的事情哦。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会让他喜欢上蔬菜，我烫青菜都直接就是 麻油、酱油，然后稍微拉拉嘞，拉拉嘞，然后把多余的盐分稍微倒掉，自己吃一口哦，没有太咸，太咸就过个水，没有太咸就给宝宝吃。哎，我的孩子对蔬菜的这个接受度很高哎，我什么都没有加，我真的就是烫青菜而已。我是一个厨房白痴，我的能够做的料理也很少，但孩子就买单。我老婆有时候就觉得，哦，但是就是如此啊，盐分、咸味就是这么的神奇。加一点点，他可能对那食物就喜欢上了；稍微油一点点，他对那食物可能就爱上了。我想这个是可以在正常的量哈调味的量之下，带给孩子更色香味俱全的食物。第三种状况就是你的孩子他很活泼、很好动，他受不了被绑在餐椅上面。那这样的孩子也不少，吃一吃就跑了。他不是不饿，他也不是不喜欢，只是玩对他来讲比吃东西更重要。那对我这种活泼好动爱玩的小孩，我想几个重点，就是第一，少量多餐，就是你不要让他一餐一定要吃到很多，只有三次吃饭机会，他不耐烦，坐在那边吃他不耐烦。那如果把同样的食物分散在五到六餐当中，他每次吃的时间就会缩短，他对吃饭就压力没有那么大。那另外我也会容许这样的孩子，为了疏解他心中对吃饭的压力，我会容许他离开，就说 OK 好，那你如果今天吃饱了你就下去，但是我不会放狠话，然后那就不准再回来了。我不会，我说你想吃你就自己过来。所以他去玩，看到我们吃的那么开心，他跑回来说：“我还要刚刚那个东西。”好，那我给他吃，好好吃。但是我不会让他边吃边跑。他如果今天真的要吃东西，我说：“那你吞下再走，免得我跑过去他就呛到。”所以就是你在我面前把这个你喜欢的食物吃完，好，那你去玩吧。啊，过一阵哦，我还想吃，过来。总而言之，反正吃饭的这段半小时、四十分钟，他如果要来来回回，对于这种好动爱玩的孩子，我会容许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弹性的调节。那什么时候要训练餐桌礼仪？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第四种状况是过去不好的吃饭经验，让他开始讨厌吃饭这件事，这种最麻烦。就是他其实没有讨厌你的食物，他也不是不饿，但是那个吃饭的气氛痛苦到他已经每次想到要坐在餐桌上就反胃，就想吐。我常常有碰过一些家长，他过去呢为了孩子好，强迫他吃掉所有的食物，比如说这一餐蔬菜、蛋白质、淀粉都给我吃完，我最后就剩下一口青菜，然后大家都收了东西，只剩他一个人坐在餐桌前面掉泪，不准下来。后来看了孩子这样子流泪又心软。算算算，不要吃了，下来吧。孩子就不要收，我要吃。你刚刚自己坐在那边坐一小时都没吃啊。好，那你吃啊。好，又再坐一小时。然后爸爸妈妈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其实你就知道，那过去的经验对他是，我吃这一口青菜，对不起我，因为我实在太不想吃，我想反胃。可是如果我不吃，是对不起我最爱的妈妈，因为你刚刚你发那么大脾气，我现在如果不吃，你是不是会讨厌我？所以我你要收走的时候，我说不要收，不要收。可是你要我吃下去，我也不要吃啊。我说看得好心疼哦，我就觉得把吃饭搞成一件苦差事，这对孩子将来的这个吃饭的欲望跟这种本能都大打折扣。所以很多的孩子是过去的不好经验导致他现在偏挑食，解套的方式就非常非常多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会把吃饭时间打散，一样少量多餐，三大餐三点心，他可能其中三餐他不吃，比如说早餐他不吃，第一个点心时间他吃，午餐他不吃，第二个点心时间他吃，然后晚餐他吃一点，然后最后一个那个点心时间他不吃。六餐里面他其实知道吃到其中的三餐两餐其实就很足够了。那这里面的内容可以是三大餐就跟着大人吃嘛，我之前就已经强调了，这样没有压力。那三个小餐就是可能给他比如说像香蕉啊、水果啊、切好的水果啦，或者是一些面包啊，这比较好处理，他不吃就可以直接盖起来放冰箱，或者是就收起来的，不用再开瓦斯、开火、微波的这种食物。那你可能会说 那到底哪一个好呢？是香蕉好呢？还是一颗茶叶蛋好呢？那就看他主餐的时候什么东西没吃到，比如说他今天午餐的时候他吃了饭，吃完饭之后他就不吃了，那我就知道他今天淀粉 OK， 所以我的点心时间就不要面包了，我点心时间就是茶叶蛋。哎，那茶叶蛋点心吃了茶叶蛋，蛋白质 OK 了，现在只剩下纤维跟这个植花素假设维他命 C 所以我只要在其中一餐他在吃水果就搞定了。那这样的话我这一整天就很轻松了，因为我知道他淀粉吃了，蛋白质吃了，而且他也吃了水果，那么我任务就达成了。所以一天分成六次吃饭的机会，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就是你每一次吃饭的时间呢就像是 buffet， 今天呢我的孩子在玩，然后呢我就把我今天中午的食物端上桌，就爸爸食堂开张咯，吃饭咯。好，那他一定听得到，他如果没听到我就在他面前讲一下，通常他是听到他只不想理你而已。好，那你就开始吃，就开始吃。哇，这个爸爸食堂剩下十分钟就要关门咯，亮亮亮。然 然后十分钟到，不吃哦，不吃收起来哦。你待会饿不要找我哦，没东西吃哦。这三十分钟、四十分钟就是你的 buffet 开张的时间，时间到了，食物要不就是被你吃光，不然就是收起来。不需要恐吓，不需要放狠话，不需要预告，都不需要，你就让他知道说每天 buffet 就是会开三次，然后点心面包店开三次，这样子让你的孩子可以自己去 buffet 去食堂找自己喜欢的食物吃。他来哦，你喜欢今天的哪一个？哦，自己点点了啊，吃吃就结束了。这是第二个。把你的家当作是自助餐店。第三个做法当然是把食物变好吃，这个我刚刚已经稍微提醒了，加点适当的盐、适当的调味，让孩子觉得说，哎呦，现在食物好像比之前好吃一点咯，这个做法是还不错的。第四个做法就是说，让你的孩子在视觉上面比较没有压力。我举例来讲，今天这个食物放在餐盘上面，这个盘子也没有很大了，放在餐盘上面看起来就没什么压力，对不对？但如果我把这些食物全部放在一个宝宝的小碗，宝宝你今天要把这些碗都吃完哦，满出来了，压力就很大，对不对？这盘子很大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压力很小。当它装在一个小碗的时候，你压力很大，就是法式餐厅最喜欢做的事嘛。好大盘子中间砰一点，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好珍贵，把它吃掉。所以你可以把它分散在一个大盘子上，让它的视觉上面觉得说，哎，今天的食物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哦。第五个提醒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再讲任何跟吃饭相关的话题。你知道，一个孩子如果瘦瘦小小，然后他又偏挑食，妈妈或爸爸在担忧的状况下，什么话题都可以扯到他不吃饭。什么话题都可以扯到吃饭，真的是我在旁边听人都烦了。所以原则上我们把这个话题从家里面就消音。吃饭是一个很本能的事情，是个很快乐的事情。你希望跟你讨厌的人吃五星级饭店，还是跟你所爱的人吃小小的一碗路边摊？吃饭不是只是喂饱肚子，不是只是营养而已，它是一个气氛，是一个情感的交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吃饭都跟这些生活常规什么通通都混在一起，然后每天叮咛，对他来讲，吃饭再好吃的食物在他桌上，他都觉得没有兴趣。所以这个是我最后一个提醒，就是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嘴巴讲出来的话，把孩子的这个吃饭的口味搞坏了。我让孩子这么的自由，又跑来跑去，那这样的话，我怎么样训练他的餐桌礼仪？餐桌礼仪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有一个标准的训练的年龄。很多人都会恐吓你说什么，如果三岁前他吃饭没规矩，长大以后就会没规矩。我不觉得是这样。我可以理解，如果在三岁之前你没有训练好他的这个吃饭的规矩，他可能在你带他出去外面吃饭的餐厅就会搞得大家很尴尬很久。我可以理解。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你从小让他放在餐椅上面吃饭，他都很认命，而且你也没有犯其他的那些错误，吃饭变成喂食秀啦，或者是强迫他吃完才可以下去啦，或者是这个食物都搞得很难吃啊，或者是拖一个小时都还没吃完。如果你都没有犯这些错误，你只是让他坐在餐椅上，让他吃吃，他不想吃的就哦，那不想吃就下来，就放他下来。那么我相信你这样的训练，你还是不会排斥那么的严重。那么你可以就在很早的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要坐在餐椅上。Good， 很棒。但如果你已经错失了那个良机，就在那之前你已经把吃饭气氛搞坏了，我倒觉得你可以先把餐桌礼仪先放一边。你可以等到三岁过后，他已经开始对吃饭这件事情有欲望，然后 也有兴趣有乐趣了，然后也听得懂人话了，你再来跟他说，哦，我们今天三岁以上了，你可以感受到大人吃饭都是这样做的好好的，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啊，你看如果在餐厅跑来跑去有的时候会打翻啊，三岁以上的孩子大概可以开始听得懂说，哦，那是一个灾难，有可能会踢到人啊，绊到人啊，有可能会打翻啊，他比较能够理解，三岁前你说这些道理他其实听不懂，所以餐桌礼仪的训练这件事情是因人而异。我希望你的孩子今天很小，你已经听到我这个影片了，所以你在训练孩子餐桌礼仪的时候都没有犯那些让孩子吃饭不快乐的事情，那我相信你的餐桌礼仪可以很早就成功。但如果你今天你的孩子已经年纪比较大了，我想你先把前面这些事情先做好，就是把那些吃饭里面会产生压力、会产生不愉快的事情先处理掉。那三岁之后再来训练他坐在餐椅上，然后用这个餐具来吃食物。那如果你身边有亲朋好友正在怀孕，或者他的孩子刚好一定要介入副食品的时候，可以赶快把我们影片跟他分享，让他的孩子能够享受吃饭跟家人亲子之间的互动。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订阅跟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